迎收听竹县馆所随身听，文用素汤，纵烟灌素随身汤。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您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珠。这一集的主题呢，要带大家来远离尘嚣的仙境，认识山林部落的文化与艺术。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新竹五峰乡是位在雪山山脉的心源，山脉是绵延起伏，而且呢，境内有五指山屹立在云霄，远眺就像是五指，所以有这个名字。在乡内呢，有非常辽阔的森林，还有丰沛的水资源。除了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之外，在五峰乡境内啊，还有很多传奇而且神秘的人物故事哦。在今天节目呢，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来宾，他们两位可都是五峰乡部落文化的守护者，要为我们来介绍两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文化馆。一个是五峰乡赛夏族矮人祭闯文物馆的馆长朱惠美馆长，第二个同时也是张学良故居的馆长林秀菊馆长。两位不仅是地方工作者，也是以在地族人的身份，待会来好好跟大家分享这个五峰乡丰富而且神秘的故事。首先，先来欢迎我们的朱惠美馆长，请馆长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各位好，
欢迎馆长。接下来呢，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林秀菊，秀菊姐。
好，大家好，我是姚爱秀菊，
欢迎两位。今天呢，很开心能够邀请两位来到现场。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小小拜托，可以教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族语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呢？
我泰雅族、塞夏族
都会，
都会，所以常讲的时候会混在一起。
是是是。那如果一般你看到这样子朋友来到现场的话，你会跟怎么样跟他问候呢？
一般都是在讲泰雅族话
啊，是
对。塞夏族话的话，我们就机会比较少。
哦，
对，
那泰雅族会怎么说呢？
南都拉玛，
南都拉玛，
我拉苏，
拉苏，我拉苏。
哦，我喜欢听你们对话。
对，
拉苏噶，
你好吗？
拉苏噶。
如果是塞夏族的话，
嗯，
盖在海。
盖在海，
盖在海，
盖在海，好而已啊！盖在海，
盖在海，对。
我觉得这个音调好美，而且发音很特别，会有气音这样。
对，
哦，不容易耶！两位分别，这是馆长是塞夏族，同时也了解泰雅族。那秀菊姐呢？是这个是。泰雅族，刚才有提到，因为刚才秀姐有跟大家介绍，就说你叫雅外，这是你的族语的名字嘛？
对
啊，那馆长呢？族人会怎么称呼您？
哦，我的族语的名字叫拉洛，
拉洛，
但是从小呢就叫小名叫玛丽，
玛丽，不是 Mary，
不是不是，玛丽是日本字。
哦，
改过来的，是球的意思。
为什么叫球啊？
哦，据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整个脸都是圆圆的、红红的，像一颗球一样，
好可爱。所以现在族人朋友都叫你玛丽。
对，
哦，原来，所以那待会呢，我可以分别称呼雅外跟玛丽来跟大家来做互动介绍，这样子。因为刚刚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五峰乡是一个跟仙境一样，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要请大家跟着我们 Podcast 节目一起来到仙境。两位都是从小在五峰乡长大吗？
对。
真的是像仙境世外桃源一样吗？
是。
那边的景致，像现在是秋天，会有怎么样不同的气味，怎么样不同的风景，可以先让讲给大家来羡慕或是来批判者。
嗯，好，像我住的地方呢，
嗯，
其实海拔不算很高，超过600公尺。
是。
对。就从我住的地方一直上去那一座山，差不多就有1000公尺。
哇，
对，
落差很大耶，
落差
高度落差很大，嗯，
所以我那里只要四季非常分明
啊，
这个时候秋天，那个枫叶就开始要红了。
哎呦，漂亮！
对，
嗯，
枫叶红的时候，嗯，到了下午的时候。
嗯，
它的雾气就下来了，
所以会有山岚。
对，没错， 非常漂亮、
啊、真的是如此。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来到不同的地方，有出国感，微旅微出国感，或者是说让自己真的可以到一个地方忘忧的话，来到五峰绝对是一个最棒的选择了。那不过呢，因为今天呢、哦、特别是玛丽呢，她是代表塞夏族矮人祭场文物馆，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地方呢可能相对的陌生，一来可能因为它是在五峰乡内，二来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比较少去到，所以呢今天可以请玛丽可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场馆现在的运作，以及里面有什么样的宝让大家可以来挖宝一下。
好，在我们塞夏族矮人祭场文物馆，这个馆场呢，那个就是因为做了这个祭场以后就有这个馆、
嗯、哼，
所以这个馆是在全省原住民里面是第一个开馆的那个部落馆，
第一个开馆的
部落馆，
哇，那真的非常有代表性耶。
对，
嗯，
我们矮人祭场博物馆是在五峰乡进去南清公路大约在40公里，
嗯哼，
啊，往右边有一个入口，
哇，
开车的话不要5分钟就到了。
哦，我交通上面是很方便的，
对，
是。
虽然很方便，但是就它落差太大。
哦、uh-huh. ，
对，它比较高度比较大一点。
哦，所以它在交通的指示上面，刚才馆长提到，就是说大家如果经过导航来到这边，
嗯
，OK 的，好找的这样子。但是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文物馆的成立？而且刚才特别提到，它是全台湾第一个的原住民族文物馆。
对。
那它绝对有很大
的台湾哦，是部落
哦，是部落
原住民部落
哦，原住民部落的第一个文物馆，所以它一定很有指标性跟代表性。特别它讲的又是塞夏族的矮人祭，所以它的这个发展可以请玛丽先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塞夏族文物馆呢，是当初做了一塞夏族的祭场，
对，
就一个馆弄一个馆，当初是跟那个我就会申请了一笔钱，像公所有配合款，
对，
就做了那一个馆，主要是要人祭祭典用的，
对。
后来发现中间有一层是闲置空间，
对。
但是塞夏族人呢，他们比较有眼见，
对，
就把那一个闲置空间就变成弄成那个什么文物馆，
嗯哼。
馆里面的东西都是跟那个族人去跟他们募的
啊，
所以里面的东西呢都是实际上塞夏族人用过的东西。
是，我看到资料当中呢有特别提到，因为呢以矮人祭来说是每隔2年的农历10月15号前后进行一次小祭，对不对？
对，
每10年会举行一次大祭，也就是在五峰乡的塞夏族矮灵的祭祀这样子，而且有分成不同阶段。我想这部分也是大家会很想知道。那请玛丽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更多分享？因为大家可能听过，可是没有实际参与过这样。
好，塞夏族矮灵祭在1936年以前，
嗯。
它是每年都有一个祭典，
是，
哦，当时是日本人在统治，
对
对，后来就在1936年的时候，他们就禁止未开化民族，所有的祭典，对，可是塞夏族人呢，因为这个是固有的祭典，一定要举办，那就。年轻人就开始在保康的时候，
对，
当时有一个宜川子之藏教授，在人类学教授在那边去填调，
嗯，
后来发现塞夏族人在抗争，
对，
哦，他了解情形以后，就到当时的那个总督府去说明这个东西，
嗯，是
说明了以后呢。哦，当时的总督就说，这个记忆是很好的记忆，可以流传下去。
嗯哼，
但是不能每年举办
啊。
说两年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时候定定了
对
这个节奏的。
对，所以1936年以后就开始每两年就举办一次太平军战。
但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两年期待一次重头戏等于又会更盛大了。
盛大我是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塞夏族矮林祭呢每两年一祭，每十年有一个大祭。
对
对，所谓的大祭也不是很盛大，它是另外一个故事
啊
延伸出来的。
了解。我看感觉起来呢是得要让听众朋友们实际好好走一趟才会更深入了解的。不过呢听说在文物馆当中有您刚才有提到我们收集的东西都是跟族人募来的。
对。
也就是等于说包括这有什么广场有造酒壶装神酒这些东西。那刚才玛丽有提到这一些哦，像每两年一次的小祭的时候，如果一般的民众朋友来到这边是可以共同参与的吗？
可以，
嗯哼，
但是进来参与的朋友，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塞夏族人的任何一个祭，
是一定的，一定的。
因为我们塞夏族在全省原住民里面的祭典里面，
对，
只有塞夏族是祭祀，
是
它不是欢乐的，
嗯哼，
它是有一个
是严肃的、敬从的、虔诚的，
对，有一个纪念性的，
嗯，
所以进去并不是要大家很欢乐的那一种，
对，了解。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每两年一次，大概农历十月十五号左右去共同参与的话，绝对保持着一个敬重这文化的方式来参与。那大家如果来到现场的话，也可以看到静态的展出。
对，
嗯哼，好的。那我们呢，关于这个地方呢，先介绍到这边。我要跳开来，因为姚万呢在我的身旁哦，很认真的在读他的资料，因为呢他平常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解说员。前面的时候也有提到，其实你不单是如此，也是这个地方在职工作非常非常重要的推手。我想先请问姚万。两位本身啊，您就是在这边土生土长，这边长大，也在这边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有下一代，是不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您来从事像现在这个位置，来跟大家推广解说？
其实我会来到我们漳泉文馆做解说员，是很有意义的。
是。
因为小孩子读书的关系，那么呢，我们全家就搬到新竹市。
是。
那么因为在新竹市上班的时候压力非常的大，造成身体的一些不适。
对。
然后我就一人退休了，在民国98年那个时候。
是。
98年之后呢，我就在想身体不好就应该回到老家去。
对。
好，要想起当年我在老家的时候，那身体棒到不得了，晒太阳都不会。
环境有差，对。
然后到了都市之后，竟然晒太阳会过敏，但是这一件事情让我非常不解。
对，
这个时候我就回到山里面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到五峰清泉。啊，其实清泉是我妈的老家，
是
我妈的那个娘家。
嗯、
那我的娘家是在也是五峰乡竹林村喜翁那边，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我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多人就问我：“你回来干什么？”
对，
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回来要真的要
能够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在这个因缘巧合之下呢，乡公所就办了一个那个解说员的一个招募。我去的时候呢。公所的说都认识嘛哈，他们说哎，姚万你就做漳泉良的解说员。那个时候我是盘丝的，
对，
我说我不要。
对，
然后那时候解说员有两种，一种是管理解说员，一种是外面的解说员。那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要在外面更了解，
对，
才会有很好的发展。
嗯，
于是我就接了外导这件事情，一年的时间。我在这个一年里面，我才发现真的。如果要把部落的文史文化还有我们的文化传承的路这条路如果要走出去，必须要在部落里面生根。生根之后呢，生根没办法养活我，对不对？
对，
没办法嘛。我 后来县政府那边有招募了张学良估计的
解说员，
那时候我们的处长就说，哎，秀姐你真的要来了，不然我没有解说员。
对，
其实我已经蠢蠢欲动说我当然要啊，
对，
生存吧，对不对？
确实，真的，
对，那个是很现实的工作。于是我就去县政府了，没想到真的大家的
反应很好，
也不是反应很好，可能也有几分的那个好，几分的人的关系，就进入了张学良故居。
是，不过姚外这么说也，其实在这故居也好，或者是文物馆也好，它其实也造就了地方的一些工作机会，
是
让大家族人朋友也好，或者是当地人能够更多方式，不单是为了生活，而是能够因为自己就在那边长大嘛，你们来讲解绝对是最贴切的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去讲解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个困难，就像严格的部分以及跟我们泰雅族结合的部分，
是你要重新读历史课本。
Yes， 重新开始，连我们的文献我要重新开始再去研究之后，才能做这个历史故事人物的一个结合。
是，
对，所以在那段时间，
你也成长了。
对，不但是成长了，而且让我更认识我部落的需要。
确实，过去只是在这里生活而已。
对，过去就是生活，觉得理所当然。
就跟空气一样，你不会觉得特别有什么需要了解，但因为现在变你的责任之后，你得要重新认识。哦，那这个真的，反而是让你自己有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其中一块捡回来。
对，是真的是这样。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在张学良馆做解说员是我的任务和是我的职务。那么我觉得重大责任却是对部落的一个分享和部落文化的一个传承。
是。
那所以我在张学良故居做解说的时候，我一定带到我们泰雅族还有赛夏族跟张学良的关系，
是
密不可分的。
是
是，所以很多人很多朋友们指定解说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的心态不要要高，但是你的姿态要低，不然的话你的心态又高，你的姿态又高的时候，对不起，我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因为你没有尊重我们。
是
是，我就会先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等于是让大家踏进来的时候，先了解说自己在这边是一个学习者。
嗯，
而不是要把外来东西加注进来，你现在就是好好来吸收这样子。
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讲的外来东西我们不接受，因为我们的使命感就是说，除了我们在地的一些智慧之外，我们一定现在就是静观其变，把新的东西灌入到我们原来的智慧，增加了知识之后融合起来，才会有幸福的一天嘛，就会有新光出现。
这个才是真正的创新，因为保留了传统，也来接受新的知识。那我想要更深入的请问雅外，因为大家可能不一定有来过张学良故居，那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这要来把张学良故居在地跟当地的原住民馆赛下族泰雅族也好，要一起把它关联起把它牵起来，我们可不可以小小一段先请雅外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也用一个非常谦卑的心，就像您平常的解说一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方。
是，当我在跟大家分享张学良馆之前，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地理位置，然后相关的一些部落文化还有景点呢，想介绍给朋友。
是。
那为什么呢？我会做第一件事，我一定会做这样，因为很多人都走马看花，只为了张学良而来。
对。
就忘记了部落的美和部落的。
对。
部落的那个文化的一个那个重要性。
嗯。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我把我们的地方和部落告诉大家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走部落，而不是只有到张学良馆。那么其实到了张学良馆之后，我一定很慎重地告诉大家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牺牲，一个人奉献，一个人的成全，才会有今天的近代史。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张学良先生他一生的故事里面，你看他1906年出生，他所出生的地方却是马车，
对，
所以奠定他一生的漂泊，
对，
是这样的一个 过程。当他的父亲张作霖呢，却也是一个当时候所称之为的草马英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跟部落啦或者跟人的一些结仇。所以他为什么出生在马车上面，就是逃。
对，
那要逃离那个
不断的在迁徙，
对，仇家非常的多。那所以他1901年出生那一年就称为1岁嘛。所以这严格是很神奇的。他1901年出生，1902年他就2岁，
对，
1903年他就36岁，对不对？
对，
对，好，
对
对。哦，因为他有讲说我的事情只有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中间其实发生就是在1928年黄姑屯事件。黄姑屯事件其实就是日本人把他父亲给设计炸死了。
是。
他非常痛恨日本人，但是又看到自己国内的兄弟的西墙哈，墙顶都磨刀霍了，唯一条件就是中国统一。他那个时候只有看到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毅然决然把他父亲的五色旗降下来，把青天白日旗升在就好像中国好像统一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他就跟蒋介石的建言说，我们先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然后再来安抚内部。很可惜的是，在那时候蒋介石的课题就是说，我要先安内再攘外。因为当时候大家叫国共两党，对不对？
对，
水火不容，就是要有自己在这个地方的一席之地。
对，
那也因为这样呢，一直到1936年的时候，那其实是在周恩来先生、杨虎城将军呢，他们又再次的说，尤其周恩来先生那里说。既然我们的目标一样，对日抗战，我们何不联合起来对日抗战？刚刚好蒋介石就到西安去，那到了西安之后呢，他们再次的建言说对日抗战，但是蒋介石仍然不予答应，那就引发了西安事变，一声枪响，真的改变了一个国家、两个党、三个人的命运，从此走上不一样的道路。那真的是斡旋2个礼拜，是把蒋介石给俘虏了。这时候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置他于死地，另外一种声音呢，就看着爸爸。
对，
那可是那个时候就刚好蒋宋美龄来到西安，到西安的时候斡旋所有的事情，告诉他们说，放了蒋介石，
对，
可以让蒋介石回到南京去。那即使张学良也曾经说过，他说。真的，如果把蒋介石给杀，他说南部的核疫情啊，一定就会再次的来攻打我。就在1936年那个时候呢，蒋介石先生就口头答应对日抗战，张学良先生护送他回到南京。没想到回到南京之后呢，敢把皇帝拉下马是绝对是有重责的，
对啊，
就把他交到军事委员会去判刑，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
对，
5年的褫夺公权。张学良先生就这样开始了他右倾的生活。蒋介石先生也承诺的事情也做到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一直对日抗战，100%的对日抗战。所以我们说，我们十年抗战，十一年，那为什么对岸说是10年？其实也是跟日军退出之后，我们胜利之后，接着下来就是国共两党的内斗。
是，
对，因为内斗的时候，蒋介石先生因为一直对日，所以都是老弱残兵。最后的确保地就是我们台湾。在退回台湾之前呢，就秘密把张学良先生护送到台湾来。也刚好是他第10年幽禁的第10年。来到我们台湾，
就到了。
对，对，到我们台湾。
是，
到了台湾的时候呢，就送到我们这个。清泉这个地方，那以前称之为井上温泉。那其实称之为井上温泉的话，也跟日本人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姓井上的一个大官呢，在那边发现了一个温泉，
对，
自然涌泉，所以呢，在那边就租弄了一个住宅所。那住宅所呢，其实日本人很好玩，他们对。温泉这件事情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在那边盖了一个房子，哈，叫那个行馆。 其实张祥安先生来到我们台湾哦，第一站原本是会在圆通国小的神社。
嗯哼，
那有人就说必定东山再起，因为交通太方便。
了解。
那后来呢，就有人建议，哎，还记得清泉那边有一个地方，
嗯，
哎，有这么一个地方，而且要经过山洞。
是。
以前那个山洞小小的，黑黑暗暗的，那个车子会车是要两对方都要等在那边，我这边过完了之后，对方才可以过来。
单行道。
对，单行道。然后呢，过了这个之后呢，也因为这样的庇护道路的不通，不是很顺畅，所以对它的保护是最好的。于是就把它放在那边。
讲到这边呢，我要稍微先抱歉雅外，先帮你打断。为什么？因为呢，这些其实都是宝。如果雅外现在把它一次讲完的话，大家下一次就变成线上收听了。
是。
您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实际来到张学良故居的时候，你会跟他这娓娓道来。刚才讲这些都会更完整介绍，因为我刚才其实听得如痴如醉，好像在听那个历史故事，但是因为呢你的眼神会放电，然后会让大家跟着你的解说就会觉得然后呢会想要继续深入下去。在这当中我刚才听到不单有这个很细微的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有一些在情感面的。不过我相信，如果实际到张学良故居的时候，那种感受更加不一样，因为你就站在实地现场，呼吸着五峰乡的空气，感受那里一定又会是更震撼的这样子。那平常听众朋友来到这的时候，他们需要上网预约吗？或者是说，怎么样可以听到这些详细的解说呢？
其实原则上之前的时候还没遇到
疫情的时候，对，
预约的人是非常的多。
对，
那么我们也是限制他们在20分钟之内就可以听完我们的解说。
哇，那你得要快很准哎。对，
那预约除了预约之外，我们馆内还有就是两个时段，每天两个时段，就是早上10:30，下午的2:00。就会有一个现场的解说
啊，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现在人潮没有到这么的多，但是仍然大家到现场的时候还是有可以机会听到。
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很害怕。然后呢，我出去解说的时候，那个解说的时候是非常要有中气而且要力气的。我会可能就是在解说的时候
又戴着口罩，
对，口罩既然我们不可以做现场解说，我们何不内部装饰扩音的一个方式，
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会有一些时候，即使我没有在，那有人会代班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
播放出来，
对，慢慢的让指引客人，不是只有看图说故事，
没错，
而且甚至故事里面的东西，你却没有好好的去吸收。
确实是如此，因为其实这一波疫情的关系，等于开发大家很多新的领域。
是，
像我们 podcast 也是一样，因为过去大家实际可以来嘛，我们也是新的学习了这样子。但我觉得我们大家生命力都非常强，即便遇到这么大的挑战，我们像各位的工作都一样，能够在好好的在这岗位上面，可以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性这样子。
对。
所以呢，刚才也是听到雅外有提到这个机缘让你回到这里，反而是捡回了自己文化当中更根本的一块，一定是很精彩的。所以邀请听众朋友们有空的话，也许等到疫情在更缓解之后，实际来一趟，因为就可以听到雅外更完整的解说，而且就是站在当地的现场这样子。那我再回来问一下玛丽馆长哦，因为刚才有稍微提到一些些，就是在文物馆当中的陈设，然后提到一些些的矮灵祭的部分。那我想要再请问更深入一点，因为刚才即便是雅外泰雅族也会来参与赛夏族的这个祭典嘛，对不对？那我想请问，就是说你们从小看着长辈也共同这样参与，他们传承给你们的在矮灵祭当中的那个精髓是什么？精神是什么？对，我相信这个它是一个有，不管是对祖灵、大自然、祖先也好，他那个敬崇，你们传下来给你们在身上一定要守住的那个是什么呢？
嗯，像我们赛夏族，赛夏族跟小矮人的纠纷跟故事， 一直到我们的要祭祀他们，
对，
从一开始的所有的祭仪，
嗯，
一直到从一开始到现在祭仪是完全没有改变，
是，
对，我们塞下族人只要到塞下族文物馆，
对，
塞下族人已经把这个文物馆当作我们塞下族的精神所在地，
哦，
对。因为只有到塞下族文物馆，因为文物馆那边也是我们的祭仪的地方，
嗯，也是祭场，
对，所以一到祭场来，每一个人就感觉到说
心态不一样，
心态不一
样，对，
真的是心态不一样，就把我们自己塞下族人的那种那种那个就活下来了，
对，你血液里面的那个活起来，这样，
对，就
很神圣的，
对，就感觉到说，哎，我到塞下族文物馆，我是塞下族人，
是，
对，所以他们到塞下族文物馆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反正就很开心，
对，你的认同感、连结也找回来了，这样，
对，
嗯，
塞下族文物馆呢，把我们的文物展览给所有的朋友看，
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我在那里我觉得是一个传承，
是，
对，塞下族好的一点，我们的口传历史，
对，
非常丰富，
嗯哼，
有很多以前的人就没有那个年代的问题，
对，
对，不晓得，
嗯，
可是从口传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找出什么时候，对，我们塞下族人在哪里迁徙，
对，
从故事中找到那个年代，
对，其实口传历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就是说可以实际的我们联络情感，就是让上一代跟下一代实际的来交流互动，而不是只是文字化图像化而已，情感那个时候把它连接起来，这样，
所以在1848年的时候，就是有两股势力啊，那时候塞下族人已经在南州，
对，
有两股势力，一个是闽南的江秀伦，还有是一个黄启英，
嗯，
对，一个是从苗栗上来，
嗯，
对，一个是从那个竹东北部，其实他们就是要去征地，征原住民的那个征地，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历史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塞下族人在哪里，
对，
那个时候在迁徙的过程，塞下族人在北埔五指山，
嗯，明白，其实还有更多的宝，也许大家实际来走一趟会是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其实不管是部落族人也好，或者是来经营这些馆所的人，他们都很急切的能够让，因为他就是台湾的一部分，我们身为台湾人或是外国人也好，来到这边可以更深入的来了解，这样，我想在节目的最后面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两位呢分别，因为我看到姚外也在写一些可能是要给大家说的话，最后面有没有什么是要跟各位朋友来简短分享的？
好，其实简短分享的哈，那其实我很羡慕三下族的一些祭典，但是他们的祭典跟我们的祭典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在感谢、感恩，而且祭祀爱人的过程。
对。
那么我们其实，在泰雅族呢，也有我们的祖灵祭。
是。
那我们的祖灵祭呢，在有一段时间，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是被完全禁止的。
是。
所以其实我们本来是有一个很阔。大的一个祭祀，那很可惜，就是因为禁令之后的变成各户的祖灵祭。那么这各户祖灵祭，泰雅族和塞加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口述所有的历史，
对，
没有文字。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两个，我相信慧梅姐也是一样，可以因着文字的关系和口述，
嗯，
上一代的人口述的时候，让小孩子更知道原来我们的。迁徙时，原来我们的文化是这样来的。那如果一直，我觉得说，如果说有机会，我们真的要做到，文化一定要文字化。
嗯。
那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消失。
是。
那我们曾经也是说过，生命是 生命要当让它失去是非常容易，
嗯，
但是要让它复活是不可能的。
对，
在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我这一代就是要把所有的工作呢，文化字作文成文字的一个习俗，才有办法继续的传承，不然真的就不见了。
对，这是你自己放在自己身上的使命。
是。
我相信也是许多不同的族，甚至是客家文化，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那玛丽姐呢？
在这个最后呢，我是希望说，观众朋友，如果到塞夏族文物馆的时候，不是只有看这些文物，不妨听听我们的口传历史。还有我们塞夏族有一年有15个。记忆，
对，
大家都知道的是只有百灵记，其实其他的记忆都非常非常丰富，非常好听。
对，
像我现在在策展的，就是一个叫迪纳杜，
迪纳杜
记忆，
是
这个迪纳杜记忆就是在1848年发生的事情。对，所以在填掉了以后去策展这个东西，所以我每一段时间就会把那个我们的记忆啊，就拿来展出来，像前面的播种记，对，所以不要只有问塞夏族矮灵记，
还有其他的记忆，
还有其他的，对，
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讲到这边，各位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一个国家，有客家，有原民，有闽南，有新住民，还有各种不同的组成。在我们不断的要了解自己的文化的同时，是不是也有一个急切的心，希望也能够认识我们身处在同一个国家其他族群的人。如果你跟我一样心里有这份焦急的话，实际来走一趟绝对是最好的。当然您今天听了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有玛丽还有雅外呢，再让大家先稍微的敞开这个大门，随时欢迎大家，疫情之后也好，疫情当中也好，都有不同的方式能够来接近。人家说呢，你找到你的根，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你跟雅外一样，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的时候，重新找回自己的家里的归属感。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实际的来听听，台湾是大家的家，台湾有不同的归属感，也希望你能够找回原民文化这一块拼图。再一次谢谢雅外，也谢谢玛丽，谢谢。